好，今天下午呢，我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前车之鉴。前车之鉴，什么叫前车之鉴呢？那前车之鉴就是讲到说，有一辆车呢在前头翻倒了，那在后面的人呢，你就必须要提防，你就必须要从那件事情呢来学习功课。那照样，我们也必须要从这个以色列人的身上来学习一些功课，因为他们的的确确经历了很多很多不幸的，很多很多自己制造的这些错误，他们一直很不少人死掉，不少人呢被神所惩罚，那个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我们要从他们当中学习。那我们知道这个第二十六章，民数记第二十六章呢，是这个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呢，第二次的这个所谓的人口数算，然后数算，那这个数算呢是在什么呢？是在这个发生这个瘟疫之后。如果你看第二十六节啊，那边说瘟疫之后，耶和华晓谕摩西和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说，这个数算人口呢是发生在这个瘟疫之后。那在二十五章呢是讲到以色列人呢，因为他们以这个摩亚的女子呢犯奸淫，然后之后呢他们就祭拜那个巴利，以致呢触怒了神的这个怒气，然后神呢就借着这个瘟疫呢把这些以色列人呢给一些以色列人给灭了。那么这时候呢他们就要预备数算，数算再一次数算这个人口。那当他们数算的时候呢，他们发现了这一点，他们就说在第一次，那第一，当我讲第一次的时候呢，这个是讲在这个西乃山那边啊。如果说实在的话，数算人口呢有三次，有三次。第一次呢是当他们出这个埃及的时候，第二次呢是在那个西乃旷野的时候，第三次呢是在这个摩亚的旷野，以这个耶利哥城相对的那个旷野那边数算，他们正要出去正要进去这个迦南地。那我们发现这一次的数算是601730，那上一次呢那是在38年前呢，那是在38年前。如果你看这个民数记第一章，如果你看民数记第一章，你看民数记第一章，民数记第一章那边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第二年二月初一，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说那时候呢就叫他们开始数算这一个人口。那么他们所得到的这个人数呢是在这个第一章的第46节，这样凡以色列人中被数的，照着宗族从20岁以外呢能出去打仗被数的，共有603550名。这个是在38年前，38年后呢他们再一次的数算，人口的差异呢只不过是1820，少了1820，表面上还不错，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差别。那其实如果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如果他们很好的听从主的话，如果他们愿意顺服主的话，我相信他们在第二次这个数算的时候呢，他们人数呢会更加多，不只是601730，他们是远远超过那个。为什么呢？如果你看他们在过去的这个年日里面，他们做是什么，他们犯了什么罪呢？你看在这个民数记11章33节那边，这是讲到说他们以色列人他们埋怨神，埋怨神说，神啊，为什么你们不给我，当然不给我们吃那些肉，为什么当然给我们吃那个玛瑙，他们埋怨神所给他们很单调很单薄的这些食物。 他讲的说我们的心血已经枯竭了，那么神就这给他们吃这个肉啊，神说不单单要给你吃一天，要给你吃一个月，哇，他们心里面的那贪欲就起来了，所以一直吃吃吃，这边讲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结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神把他们杀了，因为他们贪心，贪心。那不单单这样子，因为可拉的缘故啊，可拉的缘故就是那个要争夺这个做祭司的这个职位，他本身不是一个祭司的这个家世，但是他要做祭司，所以呢，神怎么处罚他们呢？除了因可拉事情死了以外，遭瘟疫死的共有14700人。你看，还有这接着下来，那在25:9，就是刚才我所讲的那个他们跟摩亚女子行淫，那么而且拜巴利，那时遭瘟疫死的共有24000人了。所以你加起来就2万加1万3万3万加4000，这38000-39000，大概40000，对不对？至少有四万，大概有40000多的人。所以如果他们愿意听神的话，愿意照着神的话，他们的人数呢就比他们目前他们所数算的超出好多。那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学到功课。那当他们在数算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说，哦，实在是我们犯了很多很多的这个错误。然后特别是在这个，如果你看这个26章啊，民数记26章那边怎么讲呢？那边第64节那边，但被数的人中啊，没有一个是摩西和祭司亚伦从前在西乃的旷野所数的以色列人，没有啊。以前在38年前在这个西乃山那个地方，西乃的旷野那个地方数的人，现在呢20岁及以上的全部都已经死掉了。哇，他们心，那些在做的，那些看到的，他心中一定感到说，哎呀，很可惜，很可惜。那我相信这个加勒跟这个耶稣亚呢，也是会有这样感谢，很可惜这些人这么早就离开。那所以呢，我们要学习，不要再犯那些以色列人以前所犯的，他们所做的，使到他们在旷野里面死去。那我们就不要，我们必须要学做智慧的人，我们必须要从前车之鉴学习，更好的走我们的人生。我们应该学习什么呢？第一点，我们要唾弃容易缠累的罪。我们要唾弃容易缠累的罪。为什么这样子讲呢？这边在第26章第1节那边说，瘟疫之后，耶和华小谕摩西和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说，就是要叫他们数这个人口，数这个人口。那这边呢是讲在瘟疫之后，那这个瘟疫是因着什么呢？刚才我已经跟你讲了，如果你看这个第25章第1节那边，这边说以色列人住在神庭，百姓以摩押女子什么行淫乱，然后又在第2节那边，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与巴利皮尔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啊，这个是他们所犯的罪，行淫拜巴利。那其实如果你想一想，他们在大概38年前也是犯过这样的一个罪，犯过什么呢？也是这个行淫的罪。如果你看在这个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在这个西乃的旷野，那时候这个亚伦说啊，就在 他们所建的这个牛犊面前呢，宣告说明天要将耶和华守节，斥责清早百姓起来献祭、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啊，这一个是拜这个牛犊，拜这个偶像。你想，哎，有没有行淫呢？有没有行淫？他们有没有行淫呢？你怎么知道是没有行淫？这边你是看不出行淫的。其实如果你看再看一下，在最后那边呢，就坐下吃喝起来什么玩耍啊？这个玩耍不是小孩子那个玩捉迷藏，这个不是，他意思不是在那边了。这个玩耍的意思呢，就是有那种性关系的那一种的活动。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怎么知道？如果你看这个在创世纪第26章第8节那边呢，这边呢是讲到这个他是讲到那个以撒，他在那里住了许久。有一天呢，非利士人的王啊亚比米勒从窗户里往外观看了，见以撒和他的妻子以利白家戏玩呢。那这个戏玩呢，跟刚才那个玩耍起来玩耍的玩耍是同一个字来的吗？这是在这个希伯来文是同一个字来的。所以你想，这个以撒跟他妻子在那边是玩捉迷藏吗？不是，这个你知道是两个夫妻之间的这个戏耍哈。那么呢，在创世纪39章14节这样，这个是讲到这个夜色在这个波提法的家里，就叫了家里的人来对他们说，你们看他带了一个希伯来人进入我们家里啊，要戏弄我们，他到我们这里来要与我同寝，我就大声喊叫。那这是讲到那个波提法的这个妻子怎么诬告这个夜色，说他要戏弄我们呢？啊，这个戏弄啊，也是跟那个刚才这个以色列人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是同一个字眼来的。所以这个，所以你如果你去前面看的话，这个起来玩耍其实是一种淫乱的这个行为来的。那换句话说，以色列人呢，在他们离开埃及之后呢，他们就有这个拜偶像，他们就有这个什么行淫的这个倾向。然后来38年之后呢，他们在这个摩亚的这个旷野呢，他们也是这样行淫，然后又拜他们的巴黎。那这个是他们常常所犯的这个错误罪啊，是他们的最大的这个弱点。以致呢，神就是好多个人死掉。如果你看这个25章第9节，那时遭瘟疫死的人死的有24000人，因着这样子的一个罪，就死了24000人。不然的话，这些新的一批的这些以色列人，加上这个总人数呢，将会是很多的，将会是很多的。那这告诉我们，我们要注意，什么东西是很容易缠累着我们的？是什么罪呢？有什么东西缠累着我们的？你想没有吗？为什么每次你就跌倒了？为什么你因着某一样东西你常常跌倒了？为什么你受一样东西常常被缠住了？什么东西？有没有说贪爱世界的心？有没有贪爱的世界的心？有什么东西使你不能够在灵命上成长的？每一次都被他拦阻，每一次都受他的阻碍的，他不让你在生命上继续成长，你自己知道的。有些人是因着贪爱世界，有些人是爱玩，有些人是内心的记恨，每一次这个恨放不了，我恨一直恨，一直记在里面，一直塞呀塞呀塞呀，以致你的心被这些恨所记住，你怎么能够让神的爱在里头呢？你不能够，那就是容易缠累你的罪。你有些人呢，就被内心的这个偶像，内心的偶像所占据， 我不懂你的内心的偶像是什么。你内心的偶像可能是你的这个你所喜爱看的这些电脑这个连续剧，或者可能是一些你的这个爱好啊，或者是可能是一些金钱，或者可能是你的另外一个你的伴偶，或者可能是你的孩子，甚至可能是你的这个工作。什么东西是你心中的这个偶像？那个就是缠累你的罪，你不能够很好的跟随主，你必须要脱掉。不然的话，就像那些以色列人就这样子的，因着他们的罪，就在这个旷野里面倒闭死去，在这些死人的当中，不能够进入那个迦南地。那我们这些有神应许、有神福气的人，我们应该靠着主能够脱去这一切的缠累。就好像在这个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那边，我们具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你跟我都需要把这些重担，把这些什么罪的这个缠累把它脱掉，不要被它再拖累着了。不要好像被那个蜘蛛网啊，每次你看到那些电视啊，他们进入一个洞里面，哇，那洞里面有很多的蜘蛛网，要走这边就碰到，哇，就被它缠着，哇，就不能够继续的去寻宝了，那是很可惜的。那你跟我走的时候，必须要很清醒，因为主已经把这个东西拿掉了。把我们的罪担拿掉了，也把我们这些所谓的这些重担也拿掉了。很可惜，很多时候我们又把那东西拿回来了。我们人就很愚昧啊，又把那东西放回来啊，多一个这个主放回来，又多一个这个什么贷款放在这边，又多一个家庭放在这边，哇，好辛苦啊，好辛苦，要靠主托起。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那我们走起来我们就有喜乐，走起来我们就能够知道我们要走哪里去。不然的话，你的头一直往下看的时候，你知道你的这个目标在哪里吗？你不懂的，你看的只不过是看地上的东西，这世界的东西，你看不到天上的那个目的地的。求神施恩，求神怜悯。第二呢，我们要学的是什么呢？我们要学不要争权夺利。你看第九节那边，第九节这边说到什么呢？这边说到以利亚的种子是尼摩利、大贪、亚比兰。这大贪、亚比兰就是从会中选召的，与可拉一党同向耶和华争闹的时候，也向摩西、亚伦争闹。地便开口吞了他们，和可拉的党内一同死亡。那时火烧灭了250个人，他们就做了警戒。那这个可拉是谁呢？那可拉是个利未族的，他们是属于利未的啊，利未的。那么他就有这样子的恩典，能够到这个会幕里面去侍奉。我相信你们翻到这个民数记十六章，反正都是同一本书，翻去十六章，你就大概可以知道了。当时啊，这个可拉呢，他就自以为说我是利未族的。那么亚伦他也是什么利未族的。那但是亚伦呢，他是做什么大祭司啊，他是祭司的。我呢是利未族，但是我只不过是利未罢了，我只不过在会幕里面那边帮助协助这些祭司来所谓的侍奉神。他不满，他说为什么这样特别呢？我们都是同一个族的，但是你却是高人一等哦，好像高人一等哦，所以他就不甘愿。那么怎么讲呢？他就第三节，如果你看十六章第三节啊， 聚集攻击摩西亚人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哦，他讲这些摩西跟这个亚伦他们什么，他们擅自专权，这业权啊，超过他们的分内的这个权来做事情啊，其实这不是的，这是神给他们不同的这个呼召。神呼召这个亚伦做大祭司，神呼召这个摩西做带领整个以色列人会众，那神又呼召这些利未人呢，就是可拉族，他们来到神面前来侍奉他，借助祭司来侍奉，这是神的安排，神的带领，他们要自主，要安于自己的这个神所给他们的这个岗位。但是不是的，他们要夺权，他们要夺过来，他们说我们也要做祭司，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呢，你看呢，第三十一节，十六章三十一节啊，摩西刚刚说完了这一切话，他们脚下的地就开了口，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一切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这样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活活的坠落阴间，地口在他们上头，造就赫壁，他们就从会中灭亡了。因着争权夺利，他们就这样子活活的进入这个阴间，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下场。那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主里面，我们要知道神给每一个人有不同的呼召，神给每一个人有不同的岗位来侍奉，不要羡慕，不要争权，你要按着神所给你的那个职分来谦卑的侍奉。就好像在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三节那边怎么讲呢？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那这边呢有三个地方我们要注意，怎么样在教会里面侍奉。第一呢，凡事不可结党，不要说你分成你的一个党，我的这个是这个党派，一个又是党派，那这个是最糟糕的，这个就变成一种所谓的争权夺利，分门要结党，这是不好的。第二呢，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不要看到说哇那个他每一次都是他上来的，我每次都没有机会咯。如果是神有给你这样的恩赐，你就上来，你没有的话，你就在那边，你也是服侍神，台前在台上或者台下都是一起服侍神的。但是我要讲的，有些岗位你觉得哇我希望我能够天天站在这边讲道，很好哦，讲到每个人都可以看，就可以看到你，又可以听你讲话，你好像在那边演戏，很好哦，是吗？是的，的确是很好的，的确是很蒙神赐福的。但是在侍奉方面，你也要注意到，有些岗位需要特别的什么所谓的那种代价，要付上特别的代价。你做一个领袖，有领袖的代价，你知道不知道？比如说你看到这个我们的国家的这个领袖李总理啊，哇多么高兴，你看他哇到处在国庆的时候他讲这么演讲，哇你说我也希望做这个李总理，然后告诉你他要付出的代价呢，跟比一般的人呢多，比一般的人多，你可以不可以付那个代价？当然也要他的这个你的这个天资有没有达到那个程度，但是他付出的代价远远超过其他的平民的，你愿意付出吗？啊，当然在教会里面，当你讲你羡慕某一样事工的时候，有时候你要付出的代价更大，还在教会的领袖 你不要看他们整天哇，他是领袖啊，好像每个人要服他听他的话。是的，教会在主里面，圣经说你要顺服那些带领你的。那这些带领的，你知道他们付的什么代价？他们要开会，他们要在后面做一些策划，他们要想一些东西。其他的人平信徒来到这边敬拜，做一些简单的侍奉，你回去很多时候你就不需要想什么东西，对不对？但是做领袖的，他在后面还是需要策划，需要祷告，需要高瞻远瞩啊，一直看前途，需要有一个长远的这个计划。那这些都要付出代价的，你肯不肯？所以不要因着不同的这个岗位，你要形成了一种心里的这种贪念，说哦，我要这个这样的荣耀，不要。圣经说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啊。那我们在侍奉方面要谦卑，谦卑。这边说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看别人比自己强，不要以为自己就是世界上最厉害的一个人，没有人能够胜过你的。不，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强处，都有他的这个短处的。你要常常跟别人学习，常常看别人有什么地方可以学习，可取之处，你看他学习，这样子你就不会有这个争权夺利。反正我们大家都是侍奉那一位爱我们的神，都是一起侍奉。你在台前也是侍奉主，在台下也是一起的侍奉，幕后的工作也是一样的重要。如果没有幕后的人支持，这个台前的人就不能够很好的有效的来侍奉。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记得不要争权夺利，总是要谦谦卑卑的来服侍，那神就悦纳。第三点，要尊耶和华为圣。我们来看这个61节，61节怎么说到呢？他说到，拿达亚比户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火的时候就死了。哇，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所谓的前车之鉴。这两个人呢，是这个亚伦的孩子。我们来看这个利未记第十章，圣经的第三本书第十章，你看第一节跟第二节啊，第一节第二节那边怎么说呢？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更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那这两个亚伦的儿子，他们随随便便，神没有叫他们这样子随随便便拿一些火就放在香炉里面，来找起火，没有的。所以说你必须要遵照我的吩咐，你不可以随随便便的哦，你要做什么你去做什么，没有的。神的吩咐一定要遵守，要遵照神的这个命令。因此呢，因为他们没有遵照，所以有火从耶和华出来把他们烧尽了。那我相信什么叫燔火呢？燔火就是不是从那个祭坛里面所哪来的这个火。你怎么知道？如果你看这个民数记，你们不用翻了，你们看这边啊，这个民数记16章46节，这个是摩西对亚伦说，拿你的香炉啊，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上，你看把坛上的火盛在，又加上香啊，快快带到会众那里为他们赎罪，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瘟疫已经发作了。这次讲到说，当时有瘟疫在以色列的会众们开始了，已经蔓延了。那么摩西就叫亚伦说，你用这个来快点去为他们赎罪。这个火从哪里来呢？是从坛上的火。所以我想这个刚才那个亚伦的两个儿子 他们随随便便的从不是从坛上那边拿那个火，因此呢触怒了神的这个命令，神的这律例，神呢就使这个火呢来烧掉他们。那这就告诉我们，我们在侍奉方面呢，我们要尊耶和华为圣，不可以随随便便的啊，不可以随随便便的。你不要以为来到神面前你就可以随随便便。在公司要求你准时，你就准时了。他说八点到你就八点到，但是来到教会我们却不是。如果是教会的这个敬拜是十点半的话，你说10:40也没有相干啊，反正还没有，这敬拜还没有完啊，对不对？还没有完啊，刚刚开始啊。这个就是表示说你随随便便，你不把这位神看作神，但是把他当作神来看待。神是何等的尊严，神在我们当中如果聚会在10:30开始，我们就提早来敬拜神。然后有些人说，哎呀，这个侍奉为什么这么认真，为什么要这么认真，反正都没有拿薪水啊，只有那个全世界的人，就传道人拿薪水，传道人才应该认真，其他人随随便便的，你觉得对不对？答案是错的。因为无论是谁都好，是神所呼召的人，是其他的，都是一起什么侍奉那位神的，都是一起侍奉神的。你不可以说因为哎呀这个没有薪水的东西随随便便，那来到这边如果侍奉人员如果需要你穿一些特别的衣服，你就必须要学习穿。那穿这些特别的衣服不是说要炫耀自己，乃是表示说这个职分的这个严肃性。那比如说你去这个你去会见一个老板，或者你会见一个总理的话，你总是穿的什么斯斯文文，对不对？一定是打领带的。如果能够的话，你穿大衣，你把你的这个什么，你的这个鞋子呢擦得亮亮的，你不会随随便便。那在这边也是这样的。如果作为一个招待员，如果应该穿黑白，你就穿黑白，就表示说洁净啊，也是洁净。那如果主席通常我们说要求说长袖，那么也打领带，这表示整齐，这表示有那种的严肃性，也是一种尊贵。那为什么要穿这个大衣？不是说哇你要彰显自己，不是的，这是一个尊贵的一个侍奉，尊贵的侍奉。你说没有相干穿一个 T 恤来了，哎，最好是拖鞋了，没有相干的哈，拖鞋上来这边一在这讲道，你想像什么呢？整个讲台都被所谓的被亵渎了，因为你没有尊敬，你不把这个神当作神来看待，所以呢，我们在侍奉神方面呢，我们要尊耶和华为圣，不随随便便。你来到这边，你知道你在这边是敬拜神，你就必须要预备你的心。如果能够在各位之前能够好好的休息，就你好好的休息，然后来到这边能够有好的精神，很好的来侍奉神，要以认真，要有预备心，而且要忠心，不是要讨人的喜悦，那是要讨主的喜悦。最后要相信神的话，要相信神的话。我们来看这个，再回去看那个民数记第26章，民数记第26章我们来一起念64跟65节，我们一起来念民数记第26章64到65节，一起来，1、2、3。但被数的人中没有一个是摩西和祭司亚伦从前在西乃的旷野所数的以色列人， 因为耶和华论到他们说，他们必要死在旷野。所以除了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耶稣亚以外，连一个人也没有留存留。这个呢是神跟他们讲的，神在38年讲这句话。为什么神讲这句话呢？因为当时呢，摩西呢差派12个探子去那个进入迦南，看一看迦南的情形怎么样的。那这12个探子就从那个迦南地回来了。哦，那10个探子呢，他们就报告，他们说：哇，那边的人很高大，身体很高大喽，那里的人会吃人的哦，我那里的墙是很坚固的哦。我们在他们眼中呢，好像什么？好像是闸门啊，他们看我们又好像是闸门啊，我不要，不给上去，很难的。但是这个耶稣亚跟这个加勒说，没有，我们给上去，神已经把那个东西赐给我们了。但是呢，他们说，这另外10个说，不可以，我们一定站不了了，不能够胜过了。他们不相信神要应许给他们的那个应许之地，就是迦南之地。哦，因着这样子，神就说他们要死在这个旷野之地，除了这个迦勒跟着说耶稣呀。神所讲的话呢，句句都是确实。当他们数算这个人数的时候呢，他发现以前38年前那些全部20岁以上的人全部去了哪里呢？全部都死掉了咯。按照神所讲的话哦，神讲他们不会进入迦南地，果然这是因为他们不相信神的应许，他们把神的应许当作是一个开玩笑的东西，哪里可能的？这些伟人在那边，那些大巨大的人巨人在那边啊，那些人有这么高大的这些坚固的那个城墙，我们怎么能够进去跟他们攻打？他们不信神，也就触怒了神的这个怒气。神就把他们每一个人呢，让他们死在旷野，连一个都不存留啊。这个是在圣经里面清清楚讲，没有一个活下来，除了迦勒跟这个谁耶稣亚，还有这个摩西，除了摩西。那神的话我们绝对绝对要相信。你跟我如果不学了这个前车之鉴呢，我们就是很可惜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不是跟他们一样，然后我们觉得到底神的话语可信吗？我们有没有相信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怎么说呢？神的话说，所以我们不上胆外气，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事一天，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主要为我们成就击中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是永远的。这告诉我们要看重永恒的东西。我们相信不相信？告诉你，我们很多时候都是看的是看到我们眼睛所看的东西，我们才相信。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些世界的东西，谁有多高的这个楼，谁有多大的这个汽车，谁有比较漂亮的这个家，你就看到的就是这些东西，却很少人有这个属灵的眼睛，有这个信心看到神所跟我们讲的那看，所看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那属灵的东西，灵界的东西是实实在在有的，神的国度是实实在在有的。你跟我都要寻找，都要追求那个击中无比永远的荣耀，不要再不相信了。当我们离开这世界的时候，你跟我就要看见，就亲眼的看见，以我们的这个属灵的眼睛，我们的眼睛来看得到那个荣耀，神的荣耀， 我们要追求，我们要得到。另外一个，这边怎么说呢？希伯来书十一章十六节，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被他们，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那这是讲到说，这些有信心的人，他们是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我们有没有羡慕更美的家乡？你说羡慕的是什么？有没有羡慕说我要回天家？那不是说你逃离这个世界，那在神的时间还没有到的时候，我们还是继续要活在这世界上。但是我们要肯定，要肯定说我们的心是属于天上的。你要科目，你还是要养孩子，你还是要做工，你还是要照顾你的太太或照顾你的丈夫，但是你的心要羡慕天上的东西，这个是真的。当我们离开这世界，我们就要进入那个永恒的地方，就坐在我们当中，你离那个目的地不远不远了，几十年。如果我们现在跟小孩子讲，他们还不明白，跟我们这个年龄的人讲，你就稍微能够明白了。那你相信不相信？你要不要相信神的话？我们要相信，不要以为说神所讲的所有的人都会死，只有耶稣亚和这个家人，你不要把它当作是假的。神一出口的话，句句都是确实的。神竟然讲要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你跟我就羡慕，要羡慕，那是真实的。就是我还没有到，你到了那个时候，你看见，诶，那东西美的比你所想象的更加美。最后一个，神的话讲什么呢？这边说到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二十九节，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果，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这边告诉我们，必须要用虔诚的心、敬畏的心来侍奉神。你跟我一定要这样子的侍奉神，要爱神，侍奉他，侍奉他。这世界要过去，那个我们所得的火是一个不会震动、不会被火所灭的。你要好好的侍奉这位神，侍奉这位神呢，是我们的人生的一大喜乐。不侍奉神的基督徒呢，是一个很可怜的基督徒，很可怜的。因为有这么大的福气的，你不要，你越侍奉你越有喜乐，你越侍奉你越有能力，越不侍奉越软弱，越不侍奉你越失去这个你的人生的这个方向。因为侍奉给你那推动力，侍奉给你那个方向，趁着你有生之年，你一定一定要来侍奉。那些还没有相信主的，你必须要来，必须要相信神的话。神的话说，人死后必有审判，你要趁着你有机会，你要来到信主耶稣，让他赦免你的罪，让你能够得到这个永生的福乐。所以让我们从这里，我们看到前车之鉴。第一，要唾弃这个容易缠累的罪；第二，不要争权夺利，谦谦卑卑的侍奉，要尊耶和华为圣。就是说，你侍奉的时候，你不可以随随便便来到教会。你侍奉乃是侍奉那一位爱你、那一位为你而死的那位主。要相信神的话，神的话语每一句话都带有能力，每一句话都是切实的。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主，你自己施恩帮助。主，我们从这些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知道主他们多许许多多的人呢，因着不听你的话语，因着他们的自己的顽梗的心，他们在这个旷野里面丢失了生命。主，这是何等可惜的，何等可悲的。主，要帮助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叫我们不要重蹈覆辙。主，叫我们能够学习跟着你，能够过那个蒙福，过一个 讨你喜悦的这个生活。我们将恭敬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